姐妹们，今天很开心能够再一次，和大家分享主的话语那虽然我没办法看见你们，亲身的看见你们，但是呢，感谢主，我们依然有这样的一个网络的形式，把大家联系起来，让我们可以在神的话语当中，能够，彼此相交，彼此团契。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经文是《加拉太书》5章16到18节。那我鼓励大家如果你手中你旁边有圣经，你把圣经拿来，然后翻得开圣经，找到这一段经文。今天的经文不长，只有这三节。那但是呢，我们会比较细致的来讨论这三节经文。那我想。我们今天会透过这三节经文，能够看到，很重要的关乎我们成圣的圣经的真理。那我们很多人都觉得过去一年过得太快了，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已经处在2021年的年初。那我在家里，那我跟我的妻子都时常感叹。这过去一年就不知不觉的就过去了。那因为疫情，美国的疫情自从去年2、3月份爆发，一直到现在，那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家里度过。那有的人呢，被迫要在家里工作，有的人被迫要在家里学习，那有的人可能就失去了工作，等等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发生，那对于这段时间在家里工作或学习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在家里的工作和学习的感受是怎样。那不同的人可能情况不一样，那感受也就因此不一样。那我是一位目前正处在休课的阶段的神学生。那我在家里学习会经历到一系列的困难。我有两位可爱的儿子，8岁跟4岁。因此，对我来说，在家里学习是一件充满挑战的事情。那我在家里读书的时候，常常被他们骚扰。那他们会常常敲我的房门，想让我看一看他们做了什么。比如说，他们画了一幅画，他们想让我看一看他们的大作。那他们无聊了，他们会敲我的门，然后想让我陪他们去玩。反正玩完一会儿之后，说好只玩一会儿，但是玩过之后，他们还要再玩一会儿，所以这一些的骚扰，打引号的骚扰，再加上一些其他的诱惑，比如说家里有一系列的好吃的，家里比较舒适温馨呢，那让我无法在家里专心的完成，学习任务，所以有很多困难。但是感谢主的恩典，那最后呢，都能顺利的完成每个学期的任务。那神的恩典是够我们所用的，那不管我们在何等的处境当中，那可是今天的信息呢，不是在谈论疫情期间在家工作和学习的困难，而是每个基督徒在成圣的道路上的困难。每个基督徒都蒙召走上这一条道路。这条道路呢，不是一条宽敞的、舒适的道路，相反，这是一条布满荆棘和蒺藜的道路。那如果我们当中有谁喜欢hiking 的，那你可能比较有意思的可能是走一些比较野的一些 trail 那你会看你走的时候，你会遇到很多的灌木。荆棘等等，那你发现走那些路是不容易的，但是你会体验到hiking 的乐趣那在这条成圣的道路上，我刚刚说这个道路是一条窄的，是布满荆棘跟蒺藜的。那每个基督徒都会遇到很多撒旦的骚扰、今生的诱惑、肉体的情欲，他们让我们无法做。神喜悦的事情， 所以这一条道路上的荆棘跟蒺藜，就是撒旦的骚扰、精神的诱惑、肉体的情欲等等。基督徒蒙召不是要向他们妥协，而是要战胜他们。当神呼召我们走上这条成圣的道路的时候，他也将胜过撒旦、胜过世界、胜过肉体的情欲的力量赐给了我们。所以呢，我们蒙召走上这条不容易的道路，好像这是一个无法完成的道路，那也不是这样子的，它有困难，可是神他也把胜过这些困难的能力赐给了我们。那这个能力是什么？这个能力就像我们今天的经文要告诉我们的，他是住在我们里面的，带领又带领我们的圣灵。圣灵就是神赐给我们的力量，好让我们能够胜过世界、胜过撒旦、胜过肉体。那今天呢，我就跟大家分享加拉太书5章16到18节。那我要分享的题目是活在圣灵中。那我要分享的主旨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依靠那住在我们里面又救我们脱离律法的定罪和罪恶权势的圣灵，就能使我们 胜过肉体的情欲。依靠那位住在我们里面又救我们脱离律法的定罪和罪恶权势的圣灵，就能使我们胜过肉体的情欲。这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主旨。如果你其他都不记得，我接下来分享的其他东西都不记得，那这是主旨，所以你需要记得这一句话，依靠那住在我们里面又救我们脱离律法的定罪和罪恶权势的圣灵，就能使我们胜过肉体的情欲。好，那我们现在来仔细的看我们今天的这段经文，那只有三节。那我们说虽然短，但是呢，保罗在这里向我们阐述了与成圣有关的最根基性的圣经真理。这个真理就是圣灵在我们成圣工作、成圣进程中的工作。所以呢，我们的成圣离不开圣灵，因为我们成圣是一个与撒旦、与世界、与肉体进行征战的一个过程。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说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肉体的，而是属灵的。属灵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依靠圣灵来征战。那我们首先看第16节，16节保罗以我说开始。那这说明什么？这说明这段经文是保罗对加拉太教会里面信徒的劝勉。保罗在这里要教导他们怎样在地上过基督徒的生活。那作为一个劝勉，这一段经文属于一个更大的段落。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那其实今天为什么会选这三节经文？当然这三节经文我们刚刚说，它跟我们讲出了很重要的根基性的与成圣有关的圣经真理。那当我们在看这段非常短的经文的时候，那我们需要将它和它的上下文联系起来。在它的背景当中，我们来解读这段经文，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对我们的今日的生活有哪些重要性、相关性。那我们说这段经文属于一个更大的段落，这个更大的段落从4章12节开始，一直到加拉太书的最后。所以这个更大的段落是4章12节到6章10节，那也就是加拉太书的最后的一部分。那在这个大段经文中，保罗劝勉加拉太基督徒不要再被律法这一奴仆的恶辖制，而是要过一个从律法中得自由的生活。那保罗所强调的自由是什么？保罗所强调的自由是一个福音里的自由。这个福音里的自由向我们宣告，如今我们不需要 靠行律法得救，而是靠恩典得救。这是一个福音的自由。那因此，加拉太教会中的割礼派，如果你熟悉加拉太教会，你会发现，你熟悉加拉太书，你会发现保罗在这个书信当中回应，透过福音来回应加拉太教会中的割礼派。这些割礼派是什么人？这些割礼派是那一些基督徒犹太主义者，他们认为他们是基督徒，他们相信耶稣，相信耶稣是弥赛亚，但是呢，他们认为呢，你相信耶稣完成的救赎的工作还不够，你必须要遵守旧约的律法才能得救。所以呢，他们是一群这样的人。那他们宣称，如果基督徒不受旧约的割礼，就不能得救。那这样的一种宣称，就将奴仆的恶再一次加在了加拉太教会信徒身上。所以对这一群割礼派来说，如果不受割礼，基督就与你无异。可是呢，保罗的教导与他们恰恰相反。对于保罗，如果他们受割礼，那么基督就与他们无异，反过来的。问题不在于受不受割礼，其实受不受割礼这不是重要的，保罗自己是这样说的。保罗保罗他同意给提摩太割礼，那但是呢，他反对外邦人受割礼。那这里是有一些弹性的，所以受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那如果你受割礼是为了得救，受割礼是为了进入神的国，那么这个就是靠律法称义。那所以对保罗来说，靠律法称义就与基督隔绝，就从恩典中堕落了，这是五章四节告诉我们的。因此保罗在这里 呼吁加拉太教会的基督徒要坚持福音里的自由。所以保罗在五章一节是这样说的，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那所以呢，福音的自由是什么自由？就是脱离律法的自由。福音的自由就是靠恩典得救的自由，而不是靠行为得救的自由。那如果保罗说福音的自由就是脱离律法的自由的话，那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就不需要遵守律法了呢？那很多人会这样攻击保罗，那认为保罗在教导人们可以放纵情欲，那这自由，福音的自由是不是成为了别人放纵情欲的机会了呢？当然是不是的。那保罗在五章13-14节那里澄清了这一点。保罗说，弟兄们，你们蒙召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因为全律法都包括在爱人如己这句话之内了。所以对保罗来说，福音的自由没有取消我们遵行律法的责任，没有让我们放纵情欲，而是呼召我们行完律法的要求。但是在这里我们要留意，不是为了称义，而是为了成圣。基督已经替我们行完了律法一切的要求，基督已经为我们献上了我们的罪的代价，因此我们不需要靠着行完律法称义，我们不需要我们自己来付上我们罪的代价，基督已经为我们完成了这一切，所以我们今天只需要信靠基督，我们就可以称义。那所以我们遵行律法不是为了称义，我们遵行律法是为了成圣，我们遵行律法是为了让我们的生活符合神的标准，符合神的心意。所以遵行律法不是为了称义，而是为了成圣。那这不好意思，这福音的自由就具体的体现在一句话之内，就是保罗在加拉太书五章十四到 十三到十四节中所说的，用爱心互相服侍。在这个行动当中，那福音的自由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因为全律法都包括在用爱心互相服侍这一个概念当中，它是对律法的总结，是对律法的成就。所以呢，福音的自由是什么自由？我们刚刚说是脱离律法的自由，可是这个自由不是个放纵情欲的自由。那福音的自由是用爱心互相服侍的自由。换句话说，我们在福音里得到的自由，让我们能够过上一个用爱心彼此服侍的生活，让我们能过一个透过这个爱的行动来成全律法的这个自由。那之前你在罪恶里面，你在基督以外，你没有这个自由，因为你活在罪恶的权势之下。但是基督救赎了我们之后，基督改变了我们里面的倾向，我们的性情，他把他的灵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得以自由，让我们可以不在撒旦的权恶之下，权势之下，让我们可以得到这个自由来服侍神，来服侍人，让我们有这样的自由来行完律法的要求。所以这是福音里的自由。那我们前面说，我们今天的经文属于这一更广泛的劝勉，要守住福音的自由，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因此呢，在这样一个大的段落的亮光当中，那我们就可以看见福音的自由是什么。那这个自由是脱离律法的自由，不是放纵情欲的自由。这个自由是行完律法的自由，是透过用爱心互相服侍来行完律法的自由。那但是面对一个问题，如果福音的自由是这样的自由的话，这是一个事实，这是一段说明，一个描述。那这个自由如何具体的在我们的生命中体现出来？换句话说，我们如何才能活出一个不相咬相吞，而是用爱心互相服侍的生命？那实现那个自由的力量到底是什么？我们怎样才能做到那一点？那这是我们关注的问题，这是很多基督徒在生命中面对的挣扎的问题。对很多基督徒来说，不是我们不知道神的命令是什么，而是我们没有力量去活出神的话语，对不对？我们知道神喜悦什么，神的话语就写在圣经里面，你读你就知道，但是我们的挣扎就是怎样才能做得到。那这个福音的自由怎样在我们生命中体现出来呢？这就是保罗在五章十六到十八节这三节经文中处理的问题。在保罗警告加拉太基督徒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之后，他马上就对他们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他们如何才能做到不放纵情欲？如何才能做到不相咬相吞？如何才能做到用爱心互相服侍？保罗告诉他们，做到这一切的秘诀在于顺着圣灵而行，顺着圣灵而行。那我们仔细来看一看这第十六节经文的文法。十六节有两个子句组成，十六节有两个句子，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这是第一个子句。第二个子句是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那在圣经原文里面，第一个子句，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是一个命令语气，它是一道命令。前面我们说是保罗的劝勉，对不对？保罗的劝勉是一个命令，是神吩咐我们要去做的。 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是一道命令，是一个劝勉。但是第二个子句不是命令语气，而是一个虚拟语气。我们不能把不放纵肉体的情欲理解成与顺着圣灵而行互相平行的劝勉或者命令。也就是说，保罗在十六节当中不是要教导吩咐我们两道不同的命令，所以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和不放纵肉体的情欲，那不是两个平行的劝勉或者命令。第二个子句不是一个命令，不是一个劝勉，它的语气是虚拟语气。那 在原文当中，这个虚拟语气要表达什么？它要告诉我们，第二个子句是一个应许，是一个结果。因此我们中文和合本的翻译是非常准确的，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所以呢，不放纵肉体的情欲是顺从圣灵而行的应许或者结果。换句话说，如果我们顺从圣灵而行，那这个结果就是什么？我们就可以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所以呢，第一个子句是个命令，第二个子句是一个应许或者一个结果。所以回到我们刚刚所说的，如何才能不放纵肉体的情欲，答案就是在于顺着圣灵而行。那因此如何才能做到不放纵情欲，不相咬相吞，用爱心互相服侍呢？答案是顺着圣灵而行。那十六节因此就谈到了圣灵与基督徒的自由之间的关系。圣灵是将福音的自由成就在我们里面的那位。福音的自由不可能成为我们生命中的现实，除非我们里面有圣灵的内住，除非我们顺从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基督徒对肉体的情欲不是天然免疫的，我们里面有太多的肉体的情欲，我们很容易屈服于他们。那虽然十九到二十节不是我们今天要着重讲解的经文，那十九到二十节告诉了我们哪些是属于肉体的情欲的。那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你会看见肉体的情欲不是很难分辨的，肉体的情欲是显而易见的，很明显的。那他们包括但不限于这些。那十九到二十节告诉我们哪些事情是肉体的情欲呢？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嫉妒、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这是保罗给我们的清单。那当然肉体的情欲远远不止这一些，保罗只是列举出了在他那个处境之下人们所面对的普遍的挣扎，人们常有的肉体的情欲是什么。那我们看一看这些清单，再看一看我们的内心，如果我们对我们自己诚实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我们里面也充满了这些肉体的情欲。圣经就是一面镜子，它能够显明我们的本相，但是呢，不是为了要羞辱我们，而是要让我们谦卑在神的面前，让我们来寻求神的帮助和恩典。他要驱使我们来到基督面前，寻找救恩，寻找盼望。基督不免疫于这一些肉体的情欲，我们很容易屈服于他们。那 ESV 英文圣经将放纵情欲这个词翻译成 gratify 在英文当中的意思是满足、屈服或执行出来的意思。因此放纵情欲的意思是什么？很简单，就是体贴满足你肉体的欲望，体贴满足你肉体的欲望。这些情欲是什么？这些情欲其实说白了就是你内心里面最渴望的事物。 就是你认为能够给你带来快乐跟满足的事物，没有他们，你会感到生命非常的虚空。那这不意味着这些事物本身是坏的，而是你对这些事物有一种过度的欲望，你发现你没有它不行，你依赖于它，好让你的生命得以充实，好让你可以得到满足，好让你可以得到快乐。对于一位不满足于自己的妻子的人，为了能够得到自己在目前的婚姻中得不到的浪漫的爱情，为了满足自己在目前婚姻里面无法满足的性欲，他很可能会在婚姻之外从别人那里得到情感上或性欲上的满足。爱情跟性的是好的事物，但是你如果不满足于你神目前给你的，你在神所设定的界限之外去寻找这一些，那这就叫做奸淫。我们当中有谁是真正对他免疫的？再比如说，面对那一些曾经伤害过我们，我们当中人有谁心里面不想报复？这叫仇恨，这是肉体的情欲。我们中间谁没有这样的仇恨？再比如说，我们当中谁看见别人成功而不眼红的？就像有一位基督徒作者所说的那样，他很诚实，当他看见别人成功的时候，他就发现它里面某一块，如同已经死了一样难过。他没有办法接受别人的成功，所以这叫嫉妒。所以我们当中有谁能够为别人的成功而感到喜乐，而感到快乐的？那虽然我们愿意那样做，但是你总是发现你内心里面有某一个地方很难过。那这叫嫉妒。我们中间谁没有嫉妒？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举这些例子是要告诉我们，情欲不是外加在我们身上的，不是强加在我们身上的东西。情欲不是别人迫使我们去做的那些事情，仿佛我们根本就不想做。情欲仿佛是别人在迫害我们。情欲不是外加的，情欲不是别人迫使我们去做的那些事情。情欲是从我们内心里面生发出来，是我们渴望去做的那些事情，是我们渴望透过这些事情得到满足、得到快乐的事物，这是从我们里面、我们的内心生发出来的。没有人否认这样的一个事实：这个世界里面，我们最爱的人永远是我们自己，我们最体贴的永远是我们自己。虽然不应该这样，但我们就是这样子的人。那这样的话，有谁不去体贴心中的欲望呢？有谁不愿意这样爱自己呢？那这就联系到我们现在所处的美国的文化。我们现在所处的文化，对我们每个人的身份认定有一种严重的扭曲。我们现在所处的文化不断的在告诉我们，我们要做我们自己，这本身没有错，我们确实要做我们自己。但是我们自己是谁？怎样定义那个真正的我们的自己？那我们现在所处的文化告诉我们，怎样做你自己？就是要满足我们里面任何能够给我们带来快乐的欲望。你真正的自己，不是别人认为的那个你，而是你想成为的你自己。你想成为怎样的人，那是真正的你，不是别人定义的，不是圣经定义的。所以，我们今天的美国的主流文化已经不再像一两百年前人们将自己看成神的形象。 人们不在神的形象当中去寻找我们身份的价值和意义，我们不再从和神的相交团契当中得到我们在今世的满足跟喜乐。相反，我们今天做什么？我们今天是透过实现我们里面的欲望来满足我们自己，来成就我们自己，来实现我们自己。所以根据当今的文化，你真实的自己就存在于你的欲望当中，你真实的自己是由你欲望决定的。因此我们要做自己，就意味着我们必须要满足我们里面的欲望。所以在今天的这种世俗的文化里面，你里面的欲望是被正当化的，不管你的欲望是什么都是对的，没有所谓罪恶的欲望，所有的欲望都是正当的。所以你要去实现你自己。怎样实现你自己？满足你的欲望。因此呢，我们今天面对的文化是一个鼓励人们放纵情欲的文化。就像我们今天教会美国整个社会以及美国整个社会面对的这个同性恋的议题，那主流的文化告诉你，你内心里面觉得你是男的是女的，你就是男的或者女的，你的性别跟你的身体没有关系，你的性别是由你的心理、你的内心决定的，你内心当中倾向决定的。如果你有同性倾向，那完全是正当的，你可以去过同性恋生活，你可以去结婚。你要实现你自己，你不可以违背你的欲望。所以我们现在所面对的文化是一个鼓励人们放纵情欲的文化，那这背后与我们的身份认定是有关系的。我们是由我们的欲望决定的，是由我们的感觉决定的，由我们里面倾向决定的。这是今天的这个文化，这是个堕落的文化，是个世俗的文化。那我们刚刚说，我们确实是需要做我们自己，我们确实是需要实现我们自己，但那个你渴望要实现的真正的自我，不是由你的欲望定义的，而是由创造跟拯救你的神定义的。他按照他那拥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的形象创造了你，又恢复了你，因此决定你是谁，是神荣耀的形象。按照这个形象，他创造了你，他救赎了你。因此，真正的你不是在你的欲望之中，而是在你的欲望之上和之外。圣经让我们看见，我们要成为的样式是神的样式。耶稣教导我们，我们要像我们的天父那样完全。我们要成为怎样的人？我们要成为我们天父那样的样子。我们要像天父那样完全。保罗也教导我们，我们要穿上新人，这新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想要改变或者实现我们自己，那请你记得，那个真正的你自己不在你的欲望之中，而是在你的欲望之外之上，它在你的前方，在你的将来。这个你就是神按照他自己的样式创造的你，他按照自己的样式将要塑造的你。这个你将会在末世成全的时候会显明出来，这是真正的你，是荣耀的你。这个将来的你，在末世成全的时候要显明出来的你，是定义你现在是谁的你。 如果你现在对你自己的生命有很多不满足的地方，这样不满足，那样不满足，对自己的妻子不满足，对自己的丈夫不满足，对自己的儿女不满足，对自己的工作不满足。总而言之，你对你自己不满足，不要灰心，更不要根据当今的文化告诉你的那样去满足实现你的欲望，在你的欲望当中找到你真正的自己。定义你自己的是神荣耀的形象，那个真正的你自己会在末世成全的时候显明出来，那个你在你的前方，在你的未来，但是那个你现在隐约模糊的可以在你现在的生命中体现出来，将来的那个你是定义你现在是谁的你。所以如果你现在对你的生命有这样或那样不满足的地方，如果你是一个脾气暴躁的姐妹，你想变得温柔，不要灰心，因为在末世成全的时候有一个完美的温柔的你会彰显出来，你要成为那个样子。如果你早上对着镜子观看，发现你的眼角多了一些眼角纹的时候，不要难过，不要灰心。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一切的美丽的事物都会过去，没有人例外。但是在末世成全的时候，有一个美丽的让人感到惊叹的你会显现出来，那是你的盼望。如果你现在觉得自己不够聪明，不要灰心，因为将会有一个绝顶聪明的你会在末世成全的时候显明出来。那定义你现在是谁的，是将来的那在末世成全的时候要显明出来的你。这个就是神呼召我们要成为的那个样式。这就意味着我们不是透过纵欲来实现我们自己，与我们所处的文化刚好相反，我们要胜过肉体的情欲，脱去我们行为上的旧人，成为神荣耀的形象，成为那摆在我们前面的新我。这是我们透过今天的这段经文对当今我们所处的文化做出的一些反思。实现你自己不是透过纵欲，相反是透过胜过你肉体的情欲来实现的，是要成为神那荣耀的形象，那圣洁的形象，有真理的仁义跟圣洁的形象。 OK， 那我们还是要回到一个最根本的问题，那么我们如何才能胜过肉体的情欲？保罗给出的答案是顺着圣灵而行。那现在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为什么顺着圣灵而行就能够胜过肉体的情欲呢？圣灵到底做了什么样的工作，以至于我们顺从他的时候就可以胜过这一切？保罗在17-18节中给了我们一个具体的原因。我们看完第16节，我们现在来看17-18节。这个原因就是圣灵使我们脱离了律法的定罪和罪恶的权势。我们现在来看这两节经文，我们复习一下。这两节经文是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所以第17节向我们描述了一个属灵征战的画面，圣灵与情欲相争，情欲与圣灵相争，两者处在一个永远没有办法和解的征战的状态当中，彼此是不水火不容的。那这里的描述和保罗在罗马书7-14-24节中的描述是类似的。 那段经文大家都比较熟悉。那在这里呢，我还是给大家读一下。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翻到罗马书7章14到24节。保罗在这两处经文当中告诉我们，基督徒就处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状态里面。一方面，我们里面有圣灵的内住；另一方，使我们渴望去顺服神的律法，对不对？就像保罗所说的，那我的意思是我要去行善，体贴神的意思。但是，发现它里面有另外一个律。那所以呢，一方面我们里面有圣灵的内住，有圣灵的律，使我们能够渴望去顺服神，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又生活在肉体当中，使我们常常体贴肉体，顺服肉体的情欲。所以这两者永远为敌，互相交战，永远对立。结果是有时候我们能顺从圣灵，体贴神的意思，但更多的时候，诚实的说，更多的时候我们去做我们所不愿意去做的事情，也就是去顺从肉体的情欲。当然我这里说我们所不愿意做的事，是就着基督徒的良心而言的。那从你基督徒的良心角度去看，那一系列的罪恶不是你愿意去做的。如果你没有这种恨恶，对罪的恨恶，这很麻烦，就说明你可能还没有重生。一个真正重生的人，他有这种基督徒的良心，他对罪恶在根本上是恨恶的，虽然他常常犯罪没办法胜过，但是那个恨恶罪恶的倾向就说明他里面有一个新的性情，这个性情让他恨恶罪恶，让他渴望去得神的喜悦。所以呢，我们是处在这样的一个征战状态当中，有时候我们能胜过罪恶，有时候我们不能。这就是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心中的挣扎。只要我们有一日依然生活在这个败坏的肉体中，我们就依然经历这种圣灵和情欲之间的挣扎。这场征战会一直持续下去，直到我们离世见主的那一刻，或者直到主来接我们的那一刻。这就意味着我们每天都需要抵制、克服我们肉体的情欲，它考验我们的信心，考验我们的意志。所以我们走的是这条路，成圣的道路，不是纵欲的道路。那所以呢，与肉体的情欲的征战构成了基督徒今世苦难的一部分，它是我们的十字架，我们每个人的十字架，我们需要背起来的。所以就像耶稣所说的，我们要背起我们的十字架跟随耶稣，这是真正的耶稣的门徒的样子。与情欲征战是你的十字架，你内心当中的那些挣扎是你的挣扎，那别人可以同情你， 别人可以为你祷告，别人可以在其他方面支持你，但是别人没有办法代替你去胜过他们。这是你要背起的十字架，这是你的十字架。我有我的十字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十字架。我们走的是这条十字架受苦的道路，这是成圣的道路。但是这不是完全一个没有喜乐的道路，是有喜乐的。这个喜乐就在于我们和这位圣洁的神团契相交的喜乐。那我想这个喜乐在很多成熟的基督徒生命当中都体验得到了。那虽然圣灵与情欲之间的征战常常给我们带来挫败感，给我们带来挣扎，但是保罗在18节中给了我们安慰和动力。所以在十七节里面，保罗跟你描述了一个征战的画面：基督徒常常失败，基督徒常常灰心丧胆，但是在18节里面，一切都改变了。在18节中，保罗给了我们安慰跟动力。18节是这样说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了。”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这是一句很简单的话。我相信我们当中，每一个基督徒都懂这一句话，都知道这一句话。但是这里面有一些很深的圣经的真理，我们今天需要把它阐述出来。那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那住在我们里面，带领我们的圣灵，是使我们脱离律法的圣灵。再一次，我们要强调，这里不在律法以下，不是不需要再遵循律法的意思。保罗在这里不是要教导非律法主义，保罗在这里教导的是一个与救赎历史有关的圣经的真理。所以这里有一个词"救赎历史"，我们当中可能很多人没有听过，但是我们要学会这个词。这个词，这个术语，对我们理解圣经的真理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如果我们要在圣经的真理上能够长进，我们需要了解这一些所谓太神学性、太技术性的术语。那我是鼓励大家多了解这一些术语，这样能帮助你理解圣经真理。所以，救赎历史是什么？救赎历史是神在历史当中彰显他救赎的行动的历史。神的救赎不是一夜间实现的，神的救赎有一个历史的进程。神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那启示他救赎的作为，那构成了救赎历史。所以这个救恩在历史当中是渐进性的、有机的往前发展。所以从一开始到他成全，有一个过程，历史性的过程，这叫救赎历史。OK。那这里给大家做出一点点的说明，那这是一个与救赎历史有关的圣经的真理。那在保罗的神学里面，圣灵和律法代表着两个不同的世代。圣灵代表的是那将来的成全的世代。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其他的书信里面。将我们复活的身体称为属灵的身体的原因，那将来复活的身体是属灵的，它带有圣灵的印记的一个身体。这就为什么保罗会将将来的那个世界、那个新天新地称为属灵的世界的原因，因为那个将来的世界是带有圣灵的特印记的一个世界，所以。圣灵是那将来的世界的代表，律法代表的是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这是一个在罪恶里面堕落的时代，因此它处在律法的定罪以及罪恶的权势之下，这是这个时代的特征。所以整本圣经让你看到有两个时代，一个是现在的时代。一个是将来的时代，现在的时代是一个堕落的时代，是落在律法的定罪和罪恶权势之下的时代。那将来的时代是一个自由的、荣耀的、圣灵的时代。所以， 我们里面的圣灵跟情欲的对立、征战，在本质上是这两个世代之间的对立，两个世代之间的征战。所以保罗在这里要宣告的圣经真理是什么？这个真理就是，当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再也不属于现在的这个时代，而是进入了那将来的时代。作为属于将来世代的神的儿女，我们已经脱离了律法的定罪，已经脱离了罪恶的权势，换句话说，脱离了这个时代。但是我们还活在这个时代当中，但是我们是不属于这个时代，就像耶稣的教导一样，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但是他的国又彰显在这个世界。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但是我们还活在这个世界。虽然我们现在仍活在这个时代，但是我们已经不属于这个时代了。很重要的真理就是，我们是生活在这个时代里的神末世的儿女，我们属于那将来的时代。这个将来的时代就是启示录向我们描绘的那个新天跟新地，那个将要来临的新天跟新地，透过圣灵的内住已经实现在我们里面。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已经进入了那个将来的时代，但是我们还在等待那个将来世代的显现，我们属于那个将来的时代。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就是保罗要向我们宣告的福音的自由。我们不需要等到将来才能进入到新天跟新地，那个荣耀的自由的将来的时代，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其中，我们现在就已经品尝到了那天恩的滋味，因为我们现在就生活在圣灵中，这个圣灵就是那将来世界的代表。所以你里面有圣灵的内住，就意味着你就属于那将来的圣灵的时代，你已经进入到那里，但是你又生活在还在这个时代里面，你还生活在你的肉体当中。所以我们里面有这种挣扎，有圣灵跟肉体的征战对立，这个圣灵跟肉体的征战对立所表明的圣经的真理，就是两个世代在我们里面的征战跟对立。我们属于将来的那个荣耀的自由的时代，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刚刚说那荣耀的真正的你自己，是在末世显现的时候的你自己，这就告诉你，那个真正的你自己已经在你里面开始了。现在你可以，有时候你可以看得见，模糊可见。那如果你登过山顶，你看过云雾缭绕的那种景色，你会看见远处的山可以隐约可见。那对你来说也是一样，那荣耀的将来的你，在你里面已经隐约可见，模糊可见，它已经开始。因此，我们就让那个我们真正的我们自己，透过我们对肉体情欲的征战来越发的显明出来，直到那末世的你显明出来的时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个福音的自由就是我们能够与情欲进行征战的前提和动力。我们说一下，这个福音的自由是脱离这个时代的自由，脱离这个时代的律法的定罪和罪恶权势的自由。我们现在是生活在这个时代的神荣耀的自由的儿女，我们不属于这个时代，虽然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这个自由是我们能够与情欲进行征战的前提和动力。这个福音的自由告诉我们，作为属于将来世代的神末世性的儿女，罪恶已经不能再奴役我们了，罪恶已经失去对我们支配的权利， 我们已经从罪恶里面，从这个世代中得了自由，因为圣灵已经将那个将来的世代实现在我们里面。我们在肉体当中，我们在这个世代当中，但是我们不再作为罪的奴仆生活在这个时代，而是作为神荣耀的自由的儿女生活在这个世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但罪失去对我们支配权力之后，我们就可以与之征战并胜过他们。没有什么罪恶是基督徒胜不过去的，因为住在我们里面又带领我们的圣灵比万有都大。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说，顺从那位圣灵，你就可以不放纵肉体情欲的原因。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肉身当中活着，我们里面有很多挣扎，我们里面也有很多经历各种各样的苦难。那但是不要忘记有圣灵内住在里面，这个肉身是个败坏的肉身，充满情欲的肉身，但是这个肉身它可以成为神荣耀的器皿，义的器皿，就让我们胜过这肉体的情欲，但是是依靠那位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所以当我们经历这样或那样的挣扎的时候，当我们对自己有这样或那样不满的时候，我们常常要思想的圣经的真理，就是那位荣耀的圣灵，那代表着将来世界的圣灵现在在我们里面，我们里面有圣灵的内住，这是将来世代的大能在我们里面已经开始了。这是我们在此世在肉身当中与情欲征战的前提和动力，没有这一点，我们依然是罪的奴隶，我们依然是这个世代里面罪的奴隶。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那我们要回到这个伟大的圣经真理当中，让我们在这个圣经真理当中得到自由，得到内心当中真正的释放。我们有圣灵的内住，这是神的大能，所以我们是作为神荣耀的自由的儿女生活在这一个在罪里面堕落在律法中定罪的这个时代。我们不属于这个时代，我们属于将来的那荣耀的自由的时代，因为我们里面有圣灵的内住。那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段圣经的真理，活在圣灵的，因为你里面有圣灵的内住，因此就让我们胜过我们肉体的情欲，让我们在透过对神的顺服来实现那真正的荣耀的自我。那愿神的话语常存在我们心里面。那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